中的侍奉，第一个要让神得荣耀得满足，那第二个是讲这个神家中的侍奉，那第一个就是侍奉要把生命供应出去，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种观念，他以为只要做主的工作就是侍奉主，那当然侍奉主这件事当然是包括做主的工作，但是有的人虽然做主的工作但不见得是侍奉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借这个侍奉或者是事务性的工作把神的生命供应给儿女的话，就不太能算这个侍奉主。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说要有外面工作的表现，我们也要有里面供应的表现。我们来看那个这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因为当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他年纪很轻他是保罗得力的助手跟同工，年纪轻所以他在以弗所牧养教会那你也知道以弗所教会当时候的以弗所教会应该属灵的力量很大，对不对？所以他要写以弗所书那么高的书信写给以弗所书，所以你可以想一个年轻的同工在那边牧会会不会害怕？会啊，是不是？我想不要说害怕，说要接这个担子恐怕都要什么多次的拒绝，是不是？所以保罗就怎么样就写信告诉他。那当时的保罗他是在这个在罗马被关了以后放了出来那在回途的当中他本来说要去看提摩太，所以他就先写封信去鼓励提摩太。所以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难，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发现这个神的家是什么有三个东西在里面，是三件事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这个神的家有神在其中，有神在其中干什么？当元首那第二个呢，有元首一定有身体，身体就是我们有兄弟姐妹弟兄姐妹在这个神的家中，在什么在侍奉服侍神第二个这个神的家里面呢，他讲到什么要有真理他说这个永生神的教会，这个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柱石就是柱子柱石是支撑的房子最主要的一个结构，所以就是你要怎么样高举这个真理那根基就是地基房子如果没有地基风一吹水一冲然后那个什么风一吹或者是雨一打就像立在那个什么沙土上就倒了，所以根基是永远不动摇。所以神的家里面要有真理那个真理不但要怎么样要不能动摇，不能改变那个真理。真理跟道理不一样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人的各说各话，对不对？你讲有道理，我不见得觉得你有道理是不是？为什么常常两个人会吵架都自以为讲的对对不对？那到底谁错都是耶稣错了，是不是？那变这样或者儿女在吵架的时候到时候要谁的错？父母的错嘛，谁叫你要生我们，是不是？这叫道理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完全不能说因人而异所以要真理第三方面呢，你看它就是什么？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后面这一段话讲圣灵称义，天使看见，是讲到耶稣那主耶稣是一个头一个神借着肉身生活在这个地上让我们看见。所以圣经讲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怎么样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什么显明出来。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四福音书，那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话，我们对这个神我们会怎么样？大概只能在书本上看到而已，对不对？实际上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神可能跟我们无关可是你看着耶稣他怎么在地上生活，再怎么样服侍人，再怎么样侍奉神，那就成为我们一个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有三件事：有神在里面，第二个呢有真理，第三个呢神要在肉身显现。那当然耶稣不是说这个我想这个意思不是说叫我们说耶稣每天显现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要让神在我们什么身上显现，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基督徒。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这基督的人，有人说我们就小基督嘛所以这是就是讲到侍奉里面 就是要把这个生命能供应出去。那为什么说侍奉里面有时候你要把生命供应出去？比方说你在跟人配搭的时候，就以我们读经的聚会来讲，是不是每个人是不是有每个人的对某一节圣经或每一段事情都有不同的见解，是不是？你能不能说你讲错了啦？啊，我没有，我没讲错啊，我讲对啊。有两个就怎么样吵起来，是不是？你想这个到底叫侍奉神还是侍奉什么？是不是就有点问题啊？是不是？我想这个配搭，为什么说我们要讲到神的家？有些人是认为说，我就现在网络、电脑都非常的发达，是不是？你要读经、祷告、看信息，很简单啊。像我们伯邦的教会就很好的那个网站，对不对？那你每天看那个就好了，你干嘛来教会？来教会跟在家里听那个信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很大不一样啊！当然信息内容不变了、啊，重点在哪里啊？你在家里哦，独善其身，在这边能够跟身体配搭。你在家里独善其身哦，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人，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缺点，你永远没有办法有机会让神去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活形式，就这样，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来这边？像我也认识好几个人啊，他们都怎么样？他有时候就跑到美国教会去聚会啊，问他说你为什么到美国教会？还有中国教会那问题很多啊，相处啊，什么什么，讲一大堆，你知道吗？可是你想想看啊，我也去过美国教会啊。其实去美国教会的人一般都怎样？礼拜六去，对不对？然后就回家，你信不信？那跟那些，就算说你跟在美国教会的话，你跟美国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互动？不太可能，互动都很少。你说怎么在教会投身在教会做服事呢？怎么学习？不可能，是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还是什么，还在神家里面那约翰福音啊，15章16节在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呼卖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要与门徒离别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他讲到说呼卖你们去结果子，呼卖就是差遣，就是拣选你们，然后呼卖你们，差遣你们去做他的事工，是不是？那事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子果子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就是福音的果子，是吧？另外一种是什么？生命的果子但我们千万不要只重在那福音果子，我是要带这个人得救就是算有业绩的所以要碰到耶稣的时候跟他讲，你看一串名单都是我带得救，这样神不太会满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接着去传闻给人家，我相信传闻也没那么好做啊，是不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你一讲他就怎么样，他就信；有些人你讲破嘴巴，他就是不信了，还跟你顶水，是不是？这种东西有，那你要怎么办？学习啊，对不对？碰到一讲他就得救了，你感谢神；碰到那个死不认罪悔改，就是不信，你怎么样？你要不要去责备他？要不要去咒诅他？你不要嘛，是不是？你也不要跟他讲说你这样下去会下地狱是不是？那你这样把他绊倒了，是不是？我就是有看过这种人。其实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在台湾的街道，那基督徒都会带，就会怎么贴那个纸条，是贴在那电线杆上面。他就讲啊，信耶稣的永生，不信的下地狱，是不是？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就当然这个是真理没有错，可是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去婉转的去讲这件事，或者对每个人像什么样的人就讲什么的话的话，那很可能你就是变成就很自义，就很公义，就很圣洁，你会自己认为这样，就看每个人都是什么，都罪人，是不是？那就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没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叫结果子。那约翰福音15章1节，耶稣他用那个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来他那时候他也是快上要上十字架了，来鼓励门徒啊来告诉他们。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父得荣耀是因为什么不是我们工作多少也不是我们工作怎么样它的内容怎么样，是我们能不能结果子。你能结自己的生命果子，你能让福音朋友得到结他生命的果子的话，那这样最好这个要结果子我们看看，我们最近都在读这个使徒行传嘛，是不是？ 前半段啊，我们都知道是讲到彼得嘛，后半段讲到这个保罗，那里面也很多的故事啊，或者很多的啊生活的那些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得以学习啊。比方说，你看他这个在使徒行传，我们那时候有看以后，使徒行传六章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会那时候很兴旺啊，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啊，可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有一个讲希腊话的寡妇没有被教会受到怎么样受到照顾，所以有人就去跟彼得讲说他没有受到照顾，对不对？所以彼得那时候忽然觉得说，哎，对啊，对不对？都应该是不管你是犹太人希利人都是主的这个门徒了嘛、哦、所以他就从他们当中选出7个怎么样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你看他在拣选的条件是讲什么？讲里面内在哦，那个特质啊，生命的气质特质。他没有说哦，你们要找一个有钱人哦，要得到博士硕士啊，不是学医，不是医师就是律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建筑师，没有这样、啊、这个要聪明 ，IQ 要180。如果这种标准的话哈、哦，那我今天我不会站在台上了，我看到我躲远远的，是不是？感谢主啊！所以你看教会在找人呢、啊，都找什么？就是有那个生命的人哦。你看里面呢、啊，7个人里面的史提凡，是不是？你看他讲那篇道啊。他在5章的时候选选的他，到7章的时候他就讲一篇道以后，他就怎么样？犹太人众人就对他讲的时候不太高兴啊，就想用石，就是把石头要打死他。你看他被打死之前的那反应是怎么样？像不像耶稣啊？啊，你看他怎么说啊？他说啊，他们把这个史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他们正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啊，史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哦。然后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这个人像不像耶稣啊？太像了，对不对？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忍耐生命啊？他这个算不算释放主？真的算释放主啊，是不是？虽然你看他好像释放没有果效，为什么？他讲一遍道，结果大家不听，反正怎么样？打死他，对不对？可是他的表现就是让你怎么样？我在看这段我也是觉得很感动。那我也是很羡慕他，真的羡慕。但你说能够像他这样子的话，那真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极高无比的荣耀，对不对？但是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哦，都神都一定要让每个人都一定要啊做这个史提凡，哦。那你再看昨天我们在读20章的时候，是不是保罗在自述他怎么样蒙恩得救？结果神就拣选一个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这个人哦，在圣经就只有在跟保罗这个接触这一段时间有写，后来都没写，前面也写，后面也没写，对不对？所以可见的他在做什么事，他好像也没讲很多，圣经没有讲了。可是他说这个保罗自己在讲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哦，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赏识的，是不是？你看表现很好，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他是在律法底下虔诚的人，然后他又什么？又一个好名声，所以这个人好像他也不见得会输给那7个执事，对不对？管饭食那个执事啊。所以你看每个在服侍神的人呢、啊，他不只是外面的，需要有这个外面的工作，他里面的生命啊，要得到什么？得到这见证，要把这个生命流出去给人家。即使对方不相信，是不是？恐怕以后也会有受到影响。扫罗就是个例子啊。当史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扫罗他很高兴啊，他史提凡衣服还放在他脚下，是不是？可是以后扫罗变什么？变扫罗。我相信当那一天史提凡那一幕在扫罗的里面的心脑海里面应该很深刻的印象，是不是？所以当大马士那个光一照的时候，他忽然什么都懂，他明白了，他已经明白了什么？为什么史提凡会这样子呢？是为什么那些犹太教的那个行律法那些人可能不会有这种表现呢？可是史提凡竟然会这种表现啊、哦！这个是那昨天我们在读礼拜我们在读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是不是？保罗以前是逼迫这个基督徒的哦，捉拿基督徒的哦。你看他的，我们昨天才讲的，就说，哎，这个保罗这个人哦，还是哦，很会夸他自己的，叫臭屁，是不是？他说我是犹太人啊，生在基督家，加马列门下，加马列就是神学院院长呢哈、哦，祖宗是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哦今日一样，也曾逼迫这道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你看他的丰功伟业啊，这个在犹太教里面可能没有人像他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保罗这个人以前好不好？你不能说他不好，他只是说认识不清，是不是？他这个也算是好人了、啊，只是好人不是什么，不是义人了、啊，好人跟义人差很多啊。哦，所以当他被神调整过来以后，你看 他就为神什么？为神做事啊，做很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现在讲到保罗，那天讲到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要被捆绑，是不是？他也不害怕啊。很多的先知啊，雅加布先知，推罗的弟兄叫他不要回去，他还是要回去啊，因为他要行完神的旨意啊。在第一方面来讲，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请千万记得要把这个生命要流露出去，你要从这个侍奉当中去学习啊。那千万不要就是自以为自己的圣经的懂得很多，都大家来配合我，以我的看法为主，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没有错的啊。那可能你就是啊，就没有办法再学习更柔软，这样更往前了。像保罗，他懂圣经啊，可是我觉得他在带人啊，或者是比方说他在犹太会堂里面跟他犹太教很熟圣经人在讲的时候，他一点不动怒气啊，是不是？也没有说责备他们了，就总是希望说把他们再从这个犹太教里面怎么样啊，拉回来到啊信耶稣这样啊。好，那第二方面来讲啊，我们看侍奉要有属灵的分量啊，那分量不是重量啊，你不要以为说分量那一定就是啊那个什么传道人啊，或者牧师长老啦，或者是年纪很大信耶稣40年的这个啊，这个算不算有分量的人？不可否认啊，的确是有点分量，不过这边讲的真实的分量应该不在这边。我们看出埃及记啊，他讲到说啊，摩西啦哈，当然是耶和华小谕摩西去做这些器物啊，然后怎么样去服侍神啊？他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哈，神跟摩西讲，以便洗涤，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攻击那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须用水洗涤，免得死亡。所以在旧约时代啊，亚伦啊是大祭司啊，他的儿子啊都是祭司啊，他们都有权利进入那个会所，或者是圣所至圣所。那我们知道会幕啊或者圣殿里面啊，他有分外院内院。那外院啊，你要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一定先碰到那个祭坛，所以那第二个就碰到这个洗濯棚。那再来就进去以后就是圣所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铜做洗濯盆啊，以便洗涤盆放在会幕跟坛中间，这个是意思。他会幕讲的应该就是圣所至圣所，坛就讲到那个祭坛啊。然后进去的时候要怎样？这跟他的儿子要洗手洗脚，把脚跟手洗干净，是不是？所以天主教啊，他们就看到这一点就怎么样？有些天主教的教堂哦。在进教堂之前，你就放一盆水在那边，你洗个手，这样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去学外面的这些形式，是不是？应该种在里面。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哈，这个怎么样？入口的哈不会怎么样，不会污秽啊，出口的才会污秽啊。他讲这样，不要种在外面那个洁净的礼仪啊，洁净的形式，你内心的洁净才是重点哈。那这里他为什么要洗手洗脚？哦，因为当时你从祭坛要到进圣所还有一段路啊。是不是？那你知道犹太人穿的鞋子不像我们现在穿的包鞋嘛？所以走在那个，尤其是旷野的话，沙漠啊，风沙滚滚啊，手跟脚都已经会弄脏，所以他就进去里面一定要什么？洗手洗脚，因为他要碰什么？碰圣物，要碰金灯台，要碰那个陈设品的桌子，所以他一定要洗手洗脚啊。这是讲到说，当然这个讲到说生活上的礼仪了哈。但是在属灵上怎么讲？我们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哈，以我所。5:25，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哦，这是保罗写的，啊，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你看，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叫祭坛。祭坛主要是什么？宰杀牛羊。”献祭流血，这是血，血的功用。血的功用在这什么？啊，洗净我们的良心，然后让我们罪得着赦免，对不对？当神不再看我们的所有的罪行啊。哦，那再来看，他讲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你会发现很奇怪，血不是就可以洁净，为什么还要来个水？就如同旧约时代啊，祭坛的血就已经怎么样？让这些服侍的人都得洁净，为什么进去还要洗个手洗个脚？为什么？所以他讲到这边就讲到那件事了，哦，他说什么？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哦， 用水借的道，有人翻成是说用道就是真理嘛，神的话真理，刚刚讲说神的家就是什么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嘛，所以教会里面要有神的话，所以他说你要用这个神的话好像说这个真理就好像水一样把教会洗净，对不对？那为什么会不是有血吗？为什么还要这个水血对于我们以往的那些罪污啊，罪行或者我们罪行，可是我们的脑袋里面得了救以后，我们脑袋还是什么旧人的脑袋，虽然我们常讲哎呀有在基督里面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可是脑袋呢还是旧造啊，是不是？在神看是新造，可是呢我们还没有经过什么，还没有经过完整的去雕琢啊，就好像说一个原料啊送到工厂的时候，对不对？那个设计家一看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什么漂亮的艺术品，结果我们一看破铜烂铁啊，怎么会艺术品呢？之后你等着看一个 AO 再回来给我看看，诶真的变成什么艺术品，你现在懂了吧我们这个原料在神看已经是那种漂亮的艺术品，可是呢还没有去制作，那怎么去制作？用水借着道，用真理啊，用真理来干什么？更新变化我们的意识啊。所以保罗说要将真理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虽然我们是一个新人，对不对？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不能否认，可是我们旧造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那些不好的思想，肉体的情欲，对不对？眼目的情欲，今生的交友有没有看到东西就喜欢，对不对？这是肉体的特质嘛，对不对？眼目的情欲也是啊，看到漂亮东西就什么？有没有说在座的那些未婚的男生女生看到漂亮女生会不会希望说她成为你的太太？会吧？还是说哎没关系，反正丑美没关系，那个心理内在比较重要。我佩服你，这厉害厉害，是不是？是不是？这就这样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人家会不会骄傲？会啊。今天我诗歌唱得不错呢，是不是？我今天那个讲一段圣经，祷告的也不错呢。下午去祷告完了，下午就说，妈妈人啊，你看祷告很棒呢，是吗？是吗？没有啦，没有啦，哇，今天碰碰跳，好高兴。有没有这种骄傲？加减啦，对不对？给干了，台湾叫给干了，对。这个就是很不好的嘛，是不是？我刚刚讲了，聚会的当中会不会不同意见？你会不会坚持你的意见只有我意见对，你们都不对。哇，那你这个太那个了。我看耶稣好像也没这样，对不对？保罗好像也没有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讲嘛，对不对？有时候你在服事当中有些不同的意见的话，对不对？你就让给他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做的不是违反什么真理就好了，对不对？让他你就得着啊。所以这个叫什么那爱惜生命的，你爱你的生命的话，你就失去生命。你把这个生命失去掉，你就得着生命啊。所以基督徒是讲什么？你发现说十字架写十的时候，对不对？写这个十啊，十字架这个十啊，先减再加，对不对？他不是先加再减，先把你那个不要的减掉，然后加的就是把神的那一部分加给你，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用水借得到，要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的魂生命能够得到改变，靠真理。所以这个每一堂的信徒造就或者是读经聚会你要一定要参加，对不对？但不止完全只在说把圣经弄熟就好了背啊滚瓜烂熟这个如果这个道没有在我们生活里面能行出来或者影响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话让神的生命大过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是在讲到圣灵跟肉体两个在征战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叫神的生命，一个叫我们的生命，看谁比较厉害。如果今天让神的生命能够占上风，那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蒙神喜悦。如果你的生命占上风，那神就开始摇头这就很伤心，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这样好，这是以我所述所以要常常用借用真理，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然后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玷污是什么？污点，是不是？一件衣服里面那边有一个黑点然后或者是有个脏的地方，是不是？那就不好看。那皱纹是什么？皱纹是因为老化才有皱纹，是不是？年轻人有没有皱纹？没有啊，但老人家才会有嘛，是不是？像我应该是有皱纹，是不是？那如果更老的话，皱纹更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用真理来活化我们。我们年纪，我们的身体会毁坏， 可是我们里面呢，我们的里面的人一天怎么样？心事一天，就是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嫌自己老，对，你年纪大，像我这样哈，啊，身体老没关系，可是我的心一天心事一天，这就是用水借着道，身体来洗我们。现在你懂了吧？啊，为什么他进去要洗手洗脚？他去沾染到世界的东西啊，所以他要把这世界东西，也许这些东西不算是罪啊，可是它会影响哦，我们怎么样？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要把它洗掉，更新变化哦。好，那提摩太后书啊，这个也是啊，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他说：“人若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必中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自洁哈，原来意思就是离开不义啊，离开不义的地方，不是说我洗得干干净净，每天哦洗三次澡，不是这个意思哈。要离开这个不义啊，让你能够怎么样？啊，没有沾染任何污秽，那你怎么去？你怎么做得到？真理啊，神的话，神的话要洗涤我们的魂，啊，好，那我们看第三点，最后一点啊，侍奉要讨主的喜悦啊。好，那加拉太书啊，也是保罗写的哈。他加拉太书啊，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啊，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啊。那当时保罗要离开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受什么一些异端的影响，然后就开始走偏离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他们去行律法，然后要求要行做割礼，当然此外还有一些种种的一些问题啊，哈，是不是？那保罗呢？保罗为什么会那加拿大人对保罗非常的什么感冒啊？什么叫感冒？不是生病感冒，就是什么非常的不喜欢的、啊、哦。他说这个人哦，写讲的话哦又重又沉，这个人其貌不扬。他这样讲他呢，是不是？哎，你们在座会不会跟那梁弟兄讲，你是其貌不扬哦，讲话又重又沉啊？大概不会吧？那我相信梁弟兄他也会接受，是不是啊、哦？你看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他就讲真话，讲真话人家要听吗？不听就得罪人了，得罪人就怎么样？就轻者被骂，重者怎么样？被石头打死，像史提凡这样，是不是？你们要不要做这种事啊？当然要做啊，虽然你有损失，对不对？但是在天上那边呢，你就得着啊！哦，这个实在是不能比啊！啊、哦，那我们看加拉太书啊、哦、2:11的时候啊、哦，他有讲到一件事啊，他说那时候啊，基法就是彼得啊、哦，他在安提阿的时候啊、哦，他本来是跟那些外邦人啊，加拉太那是一个外邦教会啊，他一起吃饭啊，他跟那个亚波罗也在，亚波罗就是保罗的同工哦，哦，他也在啊，巴拿巴应该是巴拿巴。结果他一听到那个雅各啊，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那些人来哦，那些奉行割礼的人来哦，他就赶快站起来，赶快哦闪到一边去，然后好像跟这些人哦，跟那些外邦那些信徒哦完全无关，是不是？保罗一看啊，这不对啊，他就当面怎么样？当面抵挡他，讲他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彼得会这种反应？我常常在讲这件事，你知道，彼得这时候的彼得不是哦。不是以前那个三次复活认主的彼得呢？这时候彼得已经怎么样？经过的五旬节，是不是圣灵浇灌？三千人讲到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是不是传福音给哥林流？他对圣经很熟，怎么这时候他会这样子、啊？他为什么要闪开？跟他好像跟无关，因为他怕雅各来那些人、啊、讲彼得说你怎么可以跟那些外邦人在一起？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外邦人哦，就是什么，就是像狗一样。犹太人是猪啊，外邦人像狗，是吧？所以不能在一起了。所以彼得怎么样？害怕。他为什么害怕？讨谁的喜欢呢、啊？讨那些犹太人的喜欢，这压力很大 啊， 啊！你不要，当时我就一直想说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我想想，其实哦，这是人的哦，这老我就是这样，一定害怕，是不是？一个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一定会妥协，会怎么样？会退缩啊！哦，比方说以前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那个叔叔啊过世的时候啊，那我们是全家里面一个基督徒啊，啊我就去参加，就他们在灵堂就用佛教的方式、啊，全部跪下来，全部要点香什么东西啊，哦，我那时候我也是有点挣扎，你知道吧？哦，后来说、啊、管他，啊、不要被人家讲什么不需要，不需要就不需要怎么样，对吧？那我岳父哦，跟我岳父那时候逝世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这种佛教的方式、啊，但那时候就很大的什么，很大的。挑战哦，是不是？你到底你要不要跟那些人一样吗？还是不要？你不要跟他们那些人一样，他们那些人讲你哦，你是异类 哎呀，不孝顺了、啊，哎呀，都没有人情味了、啊，哎呀，基督徒怎么这样背中放逐啊？是不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彼得在那个当下哦，因为他彼得就从犹太教出来了，他跟雅各这些人是什么根深蒂固啊，关系很好、啊，所以当然害怕，所以他就离开。可是保罗呢？保罗就在真理这边，他就讲他，他说当面抵挡他，你看当面抵挡他，彼得会不会生气啊？或者雅各那些人会不会生气？当然会啊。彼得没有生气的啊、哦，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彼得他后来在彼得前后书的时候讲哦，他说保罗这个人讲的东西你们都要听他的，所以他也接受了。所以彼得这个人有没有学习？有学习的啊、哦，所以真的是啊、哦，侍奉要得神的心哦，不要去得那个神的心啊、哦。那会这种原因哦，耶稣也讲到一个原因呢、啊，哦，就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只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说。当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都反对他。他其实当中有一些、哦、官长啊，就是犹太人那些，比方说哥里牛，不是哥里牛那个、哦，有一些人他也是在公会服事啊，他也是信耶稣，可是呢，他不敢公开的承认啊，都晚上偷偷摸摸，是不是？所以有一个叫什么，去跟耶稣啊，迪哥底姆，对啊，迪哥底姆他是大官啊，对吧？他是公会里面，他就怎么样？白天不敢见耶稣，就晚上怎么样跑去见耶稣，是不是？你看，对不对？当然你不能去讲他，千万不要讲他，因为如果我们当下是那么长的话，可能比他做的还怎么样，还不如啊，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学习啊、哦。我们千万在服事神这个过程当中，圣经总越多，服事越多，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公义、自义或者是一个圣洁的人，常常哈、哦、拿着圣经去指责人，你看。我讲这个话，我想大家都不会，但是我真的是有看过这种的，是吧？哦，他讲的，就说他讲的话也没有错，可是你的话是对的，可是你灵不太对啊，是不是？这是你说圣经讲的啊、哦，这就是生命要被，除了说我们对圣经的啊、哦、了解，对这个神的认识以外，我们生命一定要被这个真理所洗涤，让我们真的变成一个人，心意更新变化。好、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哦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说：“仰望我们为信心壮士始终的耶稣，他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发现啊，耶稣啊，其实他有好几次哈、哦，其实他都可以得到很大的荣耀，当然人的荣耀。他在五饼二鱼行那个神迹以后，是不是多少人得救？5000个，对，男丁，你想看他说能不能称王啊？可以啊，一定大家拥护他。他马上叫门徒哦，渡船到另外一岸。我就在想说，他干嘛马上渡船到另外一岸？啊，摆脱那些人的什么永利嘛？曾经耶稣也是啊，有很多人要永利他，为什么做王啊？耶稣本来就是犹大人的王啊，可是他不要这种人来的什么荣耀，他怎么样？他不要，他拒绝了。还有一次，耶稣在变化山，你们记得变化山上，他已经得荣耀啊。有人说啊，那时候耶稣荣耀到升天之后最快了，对不对？荣耀出来一下就上去了。可是他得荣耀呢，我们呢，我们没救了，所以他怎么样下山，然后就面向耶路撒冷，对，然后再往耶路撒冷进去，你看，所以耶稣这个人也是一个什么很棒的一个榜样啊。如果今天耶稣像我们这种人哦，喜欢得人喜欢，然后求自己荣耀，那我们大概都没救了。好、哦，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啊，要记得啊，不能得人的喜欢了、啊，也不求自己荣耀。当然我觉得像比方说你看到有些不对的地方，你要去讲的时候，我认为说你应该还是要有软转，要有方法。我想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哦、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去讲、哦、当面指责也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好啊，是不是？也是要让人家留地步啊、哦、好，所以耶稣他本身也是、哦、他也是走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哦、那我们看了、啊哦、因为我们最后一段呢、啊，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大于主人、哦、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要遵守的话也要遵守你的话。这讲到就是逼迫这件事，十字架这件事、哦、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也就是说当耶稣在忍受这些羞辱的时候、哦、在不得人喜欢这件事上、哦、我们不能大过他。什么意思啊？我们不能跟他不一样、啊、你知道你不能大过他，他就是这样，你就要跟他这样，你不能怎么样得人喜欢，你不能怎么样求自己的荣耀。他讲这些事，那当然一个人不得人喜欢，然后不讨神喜欢，不求人的荣耀，求自己求神的荣耀，这个人一定会怎样？被逼迫， 看保罗就是，看耶稣就是，哦，那当然现在我们生活在这种比较和平，不是偏激那个宗教的世界里面，比方说回教国家那我们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不过可能你的家里如果是严守那种其他宗教的话，你有可能会受到逼迫了那我觉得这是蒙福的地方可以从中间去学习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侍奉是要把神的生命把它能够供应给别人的。那第二个呢侍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自洁要用真理的道先把我们洁净第三个我们侍奉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求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就有点祷告。主，感谢你赞美你，你用水借得到接近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也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主，谢谢你，我们都在其中，求你真的每一天真理和圣灵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查验什么是神喜悦和成全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也成为你可喜悦的儿女。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的信徒造就停在这边。